大家好，欢迎收听海牛论坛，我是海牛，
我是海星。
大家还记得以前高中的时候在音乐课都在上什么吗？常听很多人在抱怨说啊，以前小时候在高中上音乐课或是上美术课什么表演艺术课的时候，这些课都被数学老师拿去上数学课。
对，
没有啦，我觉得其实台湾的很多艺术教育的老师都很用心，然后也对他们的课程规划有很多就是
想法
这样子，只是说这个外在的环境可能会有一些问题，然后有一些很复杂的问题啦，所以老师可能有时候常常也是力不从心。那刚好最近啊，前一阵子有一个出版商就来找我们，想要跟我们合作制作一系列的高中的音乐课的教材。那我们当然也是后来有跟他们合作，但是我们在合作的过程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说哎，高中生在上音乐课的时候到底在想什么，他们想要得到什么，然后同时也是从一个就是可能教育者的角度在思考说，哎，我们想要带给学生什么，有哪些事情是学生需要知道，哪些事情是他们可能不是对他们来说不是那么重要。
对，然后因为我们也不是第一线的教学生的老师嘛，所以我们就有去市场调查一下我们身边的两位好朋友
啊、对，
然后今天有邀请他们来上节目。
没错，我们今天直接邀请来他们来聊一聊，就是他们对这些高中的艺术教育的一些想法。那有两位来宾，第一位来宾是以前我在英国皇家音乐学院的同学、叫做凯莉。
Hello， 大家好，我是凯莉老师。
啊，凯莉是你是吹什么乐器的呢？
我是吹长笛的。
啊，是吹长笛的。
是长笛家。
长笛，所以你现在是在北部某？
对，我现在在北部某高中。
某高中
教音乐，
教音乐，所以是音乐老师。那
第二位来宾呢是海星的好朋友海苔。
嗨，大家好，我是海苔。
海苔是教什么的啊？
我是戏剧专长，然后教表演艺术。
哦、
那你现在是在国高中都有任课？
对，
所以两位都是国高中都有认可，对不对？
没错，
OK， 哎、欸，哪一个比较好教啊？啊，没有没有啦，这个话题会不会太尖锐？
应该还好吧，
你们
大家应该都知道，高中生会稍微听得懂人话，
跟我想的一样。
对，国中生就是他还需要爸妈帮他。
需要一点鞭策，
对，也不是鞭策，就需要爸妈帮他做一点事情。但高中生基本上就是他可以为自己的人生负责了。
OK，
太棒了，这一集一定会很精彩。
对，我们首先要来聊聊就是两位老师们在学校里面的经验之前啊，我想要先请大家闭上眼睛，然后想象自己坐上一个时光机，然后回到以前懵懵懂懂的自己高中青涩的样子，就是当你在还是一个高中生的时候。你在学校里面，你觉得音乐课那时候的音乐课都在干嘛？那时候的表演艺术课都在干嘛？是不是觉得说，哎、欸，好奇怪哦，为什么音乐课常常上一上变成数学课？或者说，会不会你们同学是不是在上音乐课的时候都在做一些怪怪的事情？比如说。
滑手机吗？还是什么怪怪的事情？
没有，好，其实也没有很怪啊。
物理作业啊，
啊，对，没错。
我记得我是背英文单词。
对，我以前高中的时候，旁边的同学都在算数学，
小本的英文本。
对，就拿着英文单词在背，然后上面老师在口沫横飞的在讲着贝多芬的故事的时候，他们在旁边看着，就是英文课本这样子。好，那Kelly 以前是。从小是念音乐班上来的嘛，
没错，
所以你对音乐课比较没有什么印象。那你有上过其他表艺课或是什么表什么艺术与生活那些课吗？
没有，我们应该就只有美术课吧。
只有美术课 ，OK， 好。那海苔呢？
我就是一个普通国中、普通高中的学生，对，所以。但是因为在我们国中那个时候，就是课纲应该还没有很明定说我们的那个表演艺术课是必修，然后要上几学分，所以我自己国中三年是只有上过一个学期的表演课。
哦，是在干嘛？
那时候也就是请那个剧团的演员，然后来学校兼课。
这么厉害？
对啊，然后我们国中就是大家就玩一些剧场游戏。
哦，
对，我觉得那时候主要老师。就是不是以教 表演艺术的知识为主，就是体验，所以我们就都是那时候就只会想说，哎、欸，我们一直在玩，然后一下子玩很类似鬼抓人，可是你知道他不是鬼抓人，因为玩完之后会有一些讨论，或者是在玩的过程中会加入一些指令这样，对，但是是有趣的
游戏化教学，
游戏化教学嘛，
或是教的本身就是游戏
，OK，
真的不错，
这很好玩哎、欸，这其实我也上过类似的课，可是是大学之后才上课、才上过，就在通识课的时候，有老师在其中一堂安排了一个老师来教我们做这些事情，那我没有想到人家在国中就有老师在做这个事情，那真的还蛮厉害。那音乐课呢？你记得以前音乐课都在干嘛？
音乐课的话，因为我们学校比较小，所以然后又就是班级数少啊，然后老师也不是正式一直在学校教书的老师，然后他可能也观察到学生的情况，就我们可能有一些大部分的同学家庭的背景都比较没有办法买乐器啊之类的，所以我们有一整年的时间。有一位老师是都放古典魔力课，对，所以如果是2023年的话，应该他放的就会是音乐家的无聊人生，对，就是
荣幸荣幸，
对，就是那个大量的动画，然后把一些音乐的知识故事化，然后学生也会比较有印象，对，但是对，后来的时候就是换了另外一位老师，他可能觉得哎、欸，他想要教多一点比较专业或是比较知识性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他上课很认真，但是我真的忘记他教了什么。
Oh, 所以就是教的很认真，然后想要给你们很多资讯，这样反而让你们就是吸收比较困难，对不对？
对，但是我很感谢他那时候有算是给我艺术的启蒙，就觉得哎、欸，我好像真的在上音乐课的感觉。
所以之前
他们古典魔力课就有点像是我好像在家里也可以看，因为那时候电视会重播嘛。
对啊，对啊，对啊，那是电视节目嘛。古典魔力课是公式的还是什么？
对，然后
是
公式，是那个现在北流
懂。
好，所以说你会觉得第二个老师比较认真这样子。
对，
这样讲。
对当时的我啦，
对当时
的
你来说，
就是、对，但现在真的忘记他教什么。
所以就是证明说，当中学老的音乐老师也是很两难的，就是你不能太放纵，但也不能太教太难，就是
应该说要找到方法吧。
嗯，对，要找到方法。那海星呢？
我的印象比较深刻，就是以前高中会学很多技巧性的，就是比如说要吹口琴啊，然后。合唱要唱合唱比赛啊！
哦，对对对，
对，然后好像还要唱校歌啊，然后还有学乌克丽丽啊，然后我记得我们以前都不太有学过什么乐理，我们反而要考试的话都是去才艺表演啊，或者是写学习单，对啊，就是大概都是这种要你真的上舞台去表现你自己的一些课，
所以你觉得你的老师这样子安排其实算还不错的嘛？就是说，
至少我现在都记得我音乐课做了很多事情，然后我也很认真的去准备。
OK，
对，
所以就是有达到它的效果。
嗯，
那我记得其实我刚刚没有讲。我们开麦之前其实有录了一次，我们现在录第二次，但我刚刚有讲过，我现在再讲一次。其实我跟海苔还有海星，以及我海牛，我们三个人是念同一所高中，
对，而且只差一届，
对，只差一届，海苔小我们一届。不过我后来听一听你们两个上课内容，我觉得我们好像是不同老师的样子。说真的，我忘记我老师的名字是什么，有点惭愧。不过应该是
不同组，他会有不同的教法吧？
对对
对。
然后我记得以前我们，当然你说乌克丽丽、口琴，还有什么合唱团这些，以前我也有。但是我记得我高一印象很深刻是我们的那时候的老师很认真的有在教我们一些音乐史，还有一些乐理的东西，他有教我们看谱，然后有教我们听一些什么。文艺复兴时期、中古时期，然后巴洛克时期，然后古典浪漫时期的音乐，就是有教我们这些音乐历史的脉络，然后还有再放一些贝多芬的曲子，然后考试要我们填说这是贝多芬的哪一首奏鸣曲的第几乐章。
对啊，太难了吧。
其实我现在想起来是觉得有一点太，那个老师是有点还蛮认真，但是真的有点太难，就是而且甚至我会觉得对一个高中生来说，你觉得这是贝多芬的第一号奏鸣曲还是第二号奏鸣曲，对他们来说对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就那时候的就有点这样子的感觉。但是高一的老师是最认真，后来高二高三老师就好像真的就是在放电影， 就是
某些时候在放电影，
某些时候在放电影。对，因为就像刚刚讲的嘛，就是同学有时候上课，老师在前面教得很认真，但是他在后面算数学或在背英文单字，所以可能有些老师后来就是 也有点失去那个动力，他们也不太想要，就是想也想说啊，那我轻松一点，你们也轻松一点，这样大家都好这样子。我那时候我对那时候的印象啦。对，
可能是他的教学策略吧，我不知道，就是凯毅老师会不会想要用一些比较抓眼睛的东西，让学生就是愿意多看一点，但看完影片，他可能又继续做自己的事，至少他看到那个影片了，这样。
Yeah.
我自己会耶，但因为我自己在上课之前，我就有明定说，就是什么课就做什么事嘛，你不要在音乐课写数学，在数学课背英文，就是。对，就是什么课做什么事，所以他们会偷偷写，但不太会正大光明写。而且因为我的音乐课通常会发学习单，或者发讲义，就是他需要填空的地方啊，或者是他需要写什么，就会让他在课堂上是有事情
做，
不会让他放空去做别的事情，这样。
不会是一直在听你讲话的状态，
对对对，所以会让他就是没有时间做其他事情这样。
哦，那如果发现学生在做其他事情，你会很受伤吗？
我其实不会很受伤，但是我会用一个开玩笑的方式，例如说，欸，你在写数学，那我出一题数学题给你。那因为其实音乐有很多的计算，它是可以牵扯到数学的，那当然是可以简单可以难。然后我就说，
欸，什么题目啊？好奇。
什么用
毕达哥拉斯，
我忘记他是用什么方法，但是他就是会算出说。就是十二个半音，它总共会需要弹几个调啊之类的这种。
Oh, okay, okay.
就是你如果你有学过的人，你就会你不用去算，你就会知道24个大小调。但它有一套数学公式是可以用算出来的。
哦、oh.。
对，所以我就会跟学生说，如果你在写数学，我就会给你一些小礼物，就是这小礼物就是所谓音乐类的数学题，我就给他。Okay. 那你如果在
背英文
单字，我就会翻到其中一页，然后我就跟学生说，请你在下课之前用这些英文自创出一个 rap 节奏，你才可以下课。
这太难了吧？
对，所以他们就会为了避免做这件事情而不去背英文杂志或是背英文单字，
okay.
因为全班的同学会看他出丑。
那我觉得还蛮好玩的，
但是他们会比较避免。
对对
对，
好，那我现在来问一个问题哦，就是因为两位都已经当上老师了嘛，一位是音乐老师，一位是表演艺术老师，那你们觉得身为一个教艺术的老师，然后教的又是高中生，然后又是可能大部分是普通班的高中生，他们未来没有想要去念音乐系，也没有想要念戏剧舞蹈，他们就只是学校里面规定他们要上这些课，所以他们必须要上，那你觉得面对这样子的学生的时候，身为一个老师，你觉得这些课程对他们来说的意义是什么？你觉得他们，你会想要在这个课程里面带给你的学生什么？还有你对这些课程的想法？谁先开始嘞？不然让海苔好了。
好，
表演艺术的代表。
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我当然知道，不是所有的学生以后都要念戏剧系啊，或是做表演工作之类的，但是。表演艺术就是跟人很有关系的一门艺术啊，从你说话到你怎么组织，这是剧本嘛，然后你怎么样告诉别人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这就是跟表演有关系。然后刚刚那个凯毅老师说，欸，音乐跟数学有关系，那个同学上艺术生活课，因为在高中表演艺术通常会是艺术生活课去教的，对，那如果有同学好在看物理，然后我就会跟他说，欸，表演艺术跟物理有什么地方是有关的，是需要用到的，不然要我是不会出作业，因为他们100%是做不到的。比方说像新媒体艺术啊、科技艺术啊，然后之前有听过一个舞蹈家他分享他的那个舞作里面要用烟，就是烟机，然后要喷烟出来，可是他对对对，就是。然后有白白的烟这样，然后
放烟的机器，
对对对对对，然后他会希望在多久那个烟要到达什么样的高度，那这个其实跟温度，然后还有那个空间的大小是有关系的，
这也太难了吧，
所以他们要一直去试，他们光是试这个烟，对，要从什么时候开始喷，然后要喷多少这样，对，那这不跟物理很有关系吗，诸如此类的
技术层面的技术，
对对对，所以但有点讲远，这只是为了要 让学生继续专心上课，或者是让他觉得我现在讲的东西你不是用不到，只是还没有那个机会。对、
oh, ，OK
那。那在十二年国教很多科目都会强调就是应用、嗯、或者是你要怎么样在生活跟你的生活产生连结。
十二年国教是108课吧纲吗？
对
啊，对，
是同一个东西。 OK 好，
所以说我觉得最主要的部分是我的举例会是尽量站在学生的角度，然后从他们看到或是知道的东西出发、嗯、去延伸我想要介绍的、嗯、而不会是从我的角度给他们一个观念、
嗯、
对，就应该是要反过来。
嗯，
对，
嗯，好，那既然海苔都讲到那个十二年国教108课纲了，那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东西。其实因为我已经离高中很远了，然后我听到他们现在推出这个108课纲，很多人在讨论，我就很好奇说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它的概念是就像你们刚刚讲说要怎么样注重实际运用吗，还是怎么样？
应该是说108课纲他希望培养的是学生有带着走的能力、
oh,
对，然后他们强调的愿景是自发、互动、共好、
自动好，
对，自
动好
对对对，
自动就是好的、
对，所以他们希望是可以培养就是全人教育这样子啊、嗯、对对对，会跟我们以前在九年一贯可能比较偏向是知识的传递跟
能力跟素养的差别
比较不太一样、
欸、那很好、欸、我觉得这样比较有用。对，那它在实际上跟以前我们高中的时候会造成说现在的高中生跟我们那时候的高中生上课的整个状况会有很大的改变吗？对你们教学的话会有什么影响啊？
我觉得还是会看就是老师怎么样教这堂课、欸、
嗯，还是看老师哈。
我觉得还是会看老师、欸嗯、
有没有老师虽然已经推108课纲，
当然一定会有，一定会有，
他还是照以前的方式，
一定会有一些比较资深的老师，他就是、嗯、我就是上我的，那你课纲怎么改怎么走那就是不关我的事，还是会有这种老师啦、嗯、但大部分的可能比较年轻一辈新的老师可能会比较愿意，没有，我们就是在这个时代，所以他们就会比较愿意去做新的尝试。
年龄地图炮，
就是真的，因为你想有一些比较资深的老师，他可能教了20年，那你现在突然改一个，他也剩10年就要退休了，嗯、那他可能对他可能他要准备一套新的教材或什么，嗯、可能也比较心累，
可能不是他不想，是他有比较难，就是因为他已经做了很久了，很难一下子之间转过来这样子的。对，好，那那你们觉得108课纲这个真的好难念，108课纲这个东西，它整体来讲是有朝比较好的方向去喽？
嗯，突然一个沉默或是礼貌的微笑，我
什么意思？
我觉得应该说这个课纲改的很大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你学的东西不要只是留在学校，而是你真的可以应用在生活上。嗯、所以从老师的角度来说，在课堂上，就是像我刚刚说的举例，或者是说我们在想课程的时候，就会想他以后可以怎么运用。
嗯，
对，那他不一定是知识性很强的东西，但是它会对你的生活有所帮助，所以照理来说整体应该是希望是好的。对，只是对于学生来说很多东西他没有办法掌握，比方说像以前我们可能高中的时候主科课好了，国文课他会有，我们自己知道说我们有6门英文课，但其实这英文课是英文，然后可能叫做戏剧课，但其实是英文老师上的、
啊、对对对，
或是这是一个英文小说阅读，但其实也是在上英文课、啊、
对对对。
那现在就是比较正常，他叫英文课就上英文，但是他叫英文小说阅读的时候他就是会上英文小说阅读，
他就不能上英文课。
对啦，可以这么说，
理论上
对对对，但学生站在学生的角度可能就会觉得说，我现在不缺英文小说阅读的机会，我现在缺的是我学测要考英文，所以你只有4节课不够不够，我很担心我学测考不好，
所以怎么办？
对他们来说就是对这些课就比较消极嘛。
对，算是、
oh, OK， 就是以前就是老师还可以将就说啊，就是还是拿来上，把英文小说还是拿来上英文，但是现在因为课纲比较不允许这样子，
就是
有些学生就会比较
没有办法掌握他学这个东西现在用不用得到这样。
OK， 所以也是一个蛮就是什么实际上会遇到的一个困难。
那我很好奇，就是除了课纲变了以外，因为现在的学生他们就是会比较可以有机会接触到各种不同的知识，比较不像我们以前小时候，就是老师可能教什么，那就是我们唯一的知识来源。那这样会不会变成说，因为假设音乐有很多种音乐啊，然后表演艺术可能也有各种不同的，有很多很多可以教的东西，然后你们班上可能有30个以上的学生，然后每个人喜欢的东西都不一样，那你们要怎么决定说你们要教什么？那你们现在的策略或者是说遇到困难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好，那因为我自己没有上过普通班的音乐课，所以我会蛮好奇他们以前都学什么或他们想上什么。所以基本上我教书的这2-3年，我第一堂课我就会发一张问卷下去做一个浅测，就例如说大家的程度大概在哪里啊，会不会认谱，会不会识谱等等。那我最后都会留2题那个申论题，算申论嘛，反正就是简答题，就是问学生以前上过什么或记得以前上过什么。那最后一题就是你在这堂课上面你想学到什么。所以我会让学生许愿这样子，但我也有跟他们说，就是你许愿的不一定成真，但是我会尽量参考大家。所以
他们都许什么愿啊？
不知道学什么用，例如说想要学 beatbox 啊，然后想要学吉他啊，想要学钢琴啊，
他想要你教他怎么弹钢琴、弹吉他，
对，或者想要学什么作曲啊之类，反正会有各式各样的答案。但我就会跟学生说，我会尽量满足就是大部分同学的想法这样子，但当然不能够完全可以满足你们这样。那对我来说，我就会希望就是像刚刚海苔老师说的，就是会希望他们是能够用得到的，对，就是不要就是知识就是被动填鸭式的教学这样子，所以会希望做一些比较有意义的事情。那我最近在做的事是饶舌，因为最近可能台湾的那什么大嘻哈
有
就
是就
对，然后因为学生就是可能毕校的男生比例比较高，所以他们的
屁孩中二没有啦，
也不是，就是他们可能对于嘻哈啊或者是饶舌这个文化比较感兴趣，所以我通常都会从学生感兴趣的话题下手的。虽然我不是一个，
你不是一个 rapper，
对，但是为了就是让学生喜欢上这堂课，我会去研究一些饶舌这样，所以最近在做的事情就是让学生可以自创饶舌歌曲，自创饶舌歌词，那教他们怎么写歌词，教他们怎么做 beat 这样子。
所以是你自己去学哦，你自己去先去研究怎么做这些事情。
其实老师们也有一些研习啦，所以就从研习那边吸收一些新的知识。
哇，好有趣！
知识跟资讯，对对对，然后再自己去研究一下学生应该会怎么样可以比较能够吸收这样子。那这个我就会觉得那他们以后尽管他们不是要成为专业的音乐人，甚至不是要成为饶舌歌手，但或许对他们在未来毕业之后会想到说高中音乐课是很有趣的，有在写就是让他们一圆饶舌歌手梦想这样子。对
啊，我觉得光是让学生有一个可以创作的机会，不论那个媒介是什么，但是只要是有创作，我相信有做过创作的人一定都知道说你在做创作的过程中会感受到很多事情，包括你要怎么构思，你要怎么样让一个东西它可以发挥它的效果，达到它的效果，这件事情就是一件很难能可贵的经验，那对以后不管是做什么工作，我觉得应该都会很有帮助。所以我觉得听到这个做 rap 的东西，
对，就帮他们梳理一些他们的想法。那
对对，
我觉得现在学生，我不知道海苔老师或者是海星或海牛有没有那个感受，就是现在你像我们学古典音乐的人，你在他面前弹李斯特，他会觉得好就这样。那你如果在他面前弹超厉害版的如果可以，他就觉得哇塞你超强。但殊不知那个难度就是天差地远，没错。那对如果我会吹长笛，那对学生来说就是好你会吹长笛，但我今天跟他说我会教你怎么写饶舌歌词，他说哇塞老师你好酷哦，以前音乐老师会教巴哈教莫扎特，但你在教饶舌你好酷哦。
对啊，
对，就学生他们会觉得 突然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课程的概念，这样
子。我觉得是不是有一种疏离性，就是说你当你在谈李斯特巴哈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哦，这个老师就是那种很古，在谈那种古时候的，你就觉得他距离你很远，就不会想要觉得去崇拜他。但是如果他是做一个你看得懂、你很熟悉的东西，但是用很厉害的方式，比如说用 rap， 比如说用长笛吹，或是怎样 beatbox 之类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哦，好厉害，好厉害，
没错，
对，就会因为他很亲近，所以他就更能感受得到说你很厉害这样子。
然后像
對很有趣，
就我前次都会问学生说你想上什么，也会有学生他会用另外一个方式写说不要上古典音乐，拜托不要上音乐史，拜托不要再上历史课了之类的，会有这种答案出现。
欸、他们会这样讲，就表示他们以前上过，
对，没错没错，
他们才知道要手表这个。
就是、他们觉得可能以前的上法，可能他们觉得比较单调无聊一点，对对对，
好，那你们上课会有课本吗？因为其实我很好奇一件事情，以前我高中的时候。我最疑惑就是为什么要学校要买这么多课本？就是说，光是可能音乐什么艺术与生活的课本，哎、欸，等一下，以前我们音乐课本是写在那个叫什么艺术与人文的课本，就厚厚一叠，然后里面哦包罗万象，什么巴洛克、古典、浪漫，然后还有台湾的民谣，然后还有流行音乐，还有什么各式各样的都有，所以说。其实这个课本你把它读完的话，里面知识是非常丰富的。但是老师在上课的时候根本就不会用这个课本，对不对？
嗯，我觉得不一定啦。我觉得有课本的原因是因为，就教育部或者是很多老师们一起讨论出来，应该在这个学习阶段会有他应该要学习的内容，所以课本就会去回应说，比方说这个领域它的课程纲要里面是怎么描述这个阶段应该要学的东西。那有些老师之所以不用，比方说像我，然后我不会，我国中也没有照着表演艺术课本教。然后高中有艺术生活的课本，我们学校是直接没有买，对，所以对，所以我觉得那个有几个问题是我自己在看现在课本比较会有疑问的。第一个就是因为我们学习表演艺术或艺术类的经验，并不是具有长时间沉浸，然后有延续性的，所以或许对于其他科目来说，它可以把同一个概念放在不同的年级时间慢慢的出现，然后慢慢的深化它。那对学生来说，就是有一种循序渐进的感觉。但是对于表演艺术来说，它好像就只有国中三年会上到表演艺术课，然后下一次又跳到高三艺术生活课，然后你每一本课本都在。跳来跳去的单元，就比方说，因为我要教剧场分工，可是剧场分工在国一所认知的概念跟在国三所认知的概念可能有点不太一样，
就是在课本里面的概念，
对，所以变成一样是这个主题，可是它国一也出现了一个简化版的，然后到了国三突然出现一个比较完整版的。那对我来说，我自己就会想说，第一个重复的东西教两次，第二个是我在国一教了他一个。比较符合他那个时候认知阶段的东西，但对于他之后的学习好像没有完整的帮助，因为他到国二需要知道难一点的东西，可是他还没有学到这个主题的难一点的部分，所以我倾向是自编教材，就是根据比方说课本会出现哦好。国一就是要先认识表演的定义是什么，或者是剧场里面有哪些工作，那我就用我的方式直接给他们比较完整，然后他们也听得懂的内容，所以这个单元到了国三再出现的时候，我就会换成其他的主题，这样
也比较符合自己的步调，
我觉得算是。
不然以前什么说高一上高二下，高一上高一上下，然后高二上高二下，每一个学期都不同的课本，然后里面都有，就是说在编这个课本人他自己想象中有一个进度，但是那个进度不可能是真正在教的老师会就是符合他的进度他的想象，对不对？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那
就是有点像是同理学生，不是只有在上你这一课这一个科目。
对对对，那 Kelly 呢？你在教，你就是课本里面教这么多东西，这么多音乐的东西，那你怎么选择你要拿一个东西要给同学，还是说你完全不用这些课本？
应该说刚刚有听到我会让同学许愿，就知道我不太 用课本，我会参考课本啦，因为大部分的学校都会买课本。那你如果不用的话，学生就会跟你抱怨说，那干嘛要买？对，所以我偶尔会参考一下课本，就是我可能好，例如说我最近在上饶舌，那因为我们最近用的就是海流他们合作的那个出版社的课本，那其实里面有讲到一个部分应该是流行音乐的部分啦，所以我会稍微从饶舌带一点流行音乐的东西，那这个时候再来看一下课本，就是顺便提一下可能为什么流行音乐的演变啊等等这种。那我自己会看一下课本在讲什么，然后再顺便想一下，就跟海苔一比较像，就是自编教材的部分。对，就是我不太会局限在课本我一定要上什么，或者是我一定要上，有可能这个班有上这个内容，另外一个班没有，因为每个班的特质也不太一样。
所以目前听起来就是两位老师都比较不会真的照着这个课本里面的内容了，是不是大部分的状况都是这样子啊？
我觉得是选比较适合的学习资源，就像刚刚那个凯莉老师说，每一个班的内容或进度是不一样。我这边也是，有些班就是动不起来，那我没有办法在他们班就实施操作型的课程，对，所以我就会直接取代。然后自编教材的部分，我想补充的就是，毕竟戏剧或者是表演艺术很活，然后我也常希望我的课就可以让学生像是在看表演，虽然老师可能会很累，或是学生会觉得老师有病这样。对，
看你表演。
对啊，但有些时候当然也是要让他们有习惯，就是这课堂上随时都可以呈现或是发表这样。然后我就因为课本可能也有它的局限，是时效性嘛。就比方说，我现在知道，像之前那个李米尼纪录剧团，他们有来魏武营演出《高雄百分百》，那它是一个很有趣的形式，是用因为我以前是学怎么用戏剧教学。不只是教戏剧，也是把一些课程戏剧化，对对对。然后，所以我就把那个他的一些演出的概念，比方说在戏剧教育里面有一个策略叫做社会计量，就是透过很像是表格或者是大家比例的方式，然后去看到这个团体的情况，或是比方说好，那我就问很简单的问题，比方说你们家住在台北的哪一区，那请他们用站的方式去把他住的地方站出来，那全班就形成一个台北市。所以你会发现，哦，你站这边，你是不是住淡水？因为他可能站最北边的，或者说，哦，你是住哪边的？那这个形式一方面就是可以去介绍跟应用戏剧有关的东西，另一方面，同学一整节课大概50分钟都是像高雄百分百的演出一样，他们一直在教室里面移动，然后听我的指令，他们会去站到不同的位置，然后他们会发现，哎，原来这个问题，比方说你赞成，你喜欢吃香菜吗？然后有的人就赞喜欢，有的人赞不喜欢，然后时间到停个3秒，他们也会去观察，哦，谁喜欢什么，谁不喜欢什么，那这就可以去谈到，比方说群体互动，然后这也是一种剧场演出的形式，所以这些东西都是透过活动或是你要自己平常的观察去设计的。
嗯嗯，好，所以每个老师有自己的规划嘛，但是学校会管吗？学校会要求说你们一个学期要上完哪些东西吗？还是说就是完全是老师们自己发挥？
应该是说大部分的学校都蛮尊重教师自主权的啦，
oh, o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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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ay.
所以大部分学校不太会管，尤其是我们这种艺能科啊，
对，
没有，因为像国文、英文、数学，他们就是段考都有一定要考的范围，那艺能科没有，所以基本上不太会管。
哦、OK，是我完全自由，这样其实也不错啦，就是，但是当然也是要看老师。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些比较个人的，就是跟学生之间的一些互动的事情，是两位老师跟你们学生的爱恨情仇大公开一下。
我刚以为你要讲暧昧，吓一跳。
暧昧，
想要讲一定要匿名吧？
如果有暧昧的话，也可以讲一讲啊。有暧昧的吗？有暧昧的想要分享？
有恨呐、啊，
有恨。好，那我们先来聊，就是几个礼拜前，我看到就是 Kelly 老师的FB po 文嘛，所以说你刚刚说你常给学生写学习单，然后可能好像就是给同学们听了某一首作品，
没错，
某一首音乐作品，
对，
好像还是台湾的作曲家的作品，然后就是萧泰然老师的作品，然后就说，
酝酿那么久，最后还是讲出来，
对，就是边讲边想说要不要讲出来，不过其实也没差，反正就是要他们写心得嘛。就有一位同学就写了什么、啊，他说
很难听，
他说很难听，然后还讲说什么现在是2022年还是什么，
不是30年代，流行音乐才是真理。
哦，现在是2022年，不是30年代，然后流行音乐才是真理。
对对对。
那 OK 好 ，K 老师，嗯，好，你听到你看到这个的时候，你心里的第一个想法是什么？
我心里的第一个想法是，就是这个人的心胸很狭隘。
Okay.
对对对。那先讲一下这个学习单好了，因为前阵子228纪念日嘛，所以在这个。这个日子前后，我都会让同学写一张学习单，叫《1947序曲》
嗯。
那这个是萧泰然老师写的作品，这样子。那里面就是有提到228事件的纪念，这样子。那去年在另外一间高中任教的时候，因为得到了蛮好的回馈、
哦，
对，因为那个学校的学生比较认真的在写学习单、
哦，
例如说我稍微念一点点比较好的，那例如说他可能会从音乐的节奏啊、音乐的旋律上面去做一些
比喻，
做一些分析，例如说一开始比较缓慢的旋律，它可能比较哀戚的旋律是在表达人的伤痛啊，人的悲伤啊。那后面听到小鼓的鼓声，好像是在象征着就是新的希望，就人民要向前走。这比喻就超好的啊！
对啊，
就比起那个上次给我写一个很难听，希望可以播一点正常的音乐。然后我想说，什么叫正常的音乐？就他的所谓正常，大概是他所认为的流行音乐吧。
OK， 其实我看到这个学习单的就是你的那个截图的时候，我其实也是五味杂陈啦。其实我觉得某方面来讲，这个学生也没有讲得很错啦，就是说的确是因为现在的学生就是他们这个时代的音乐是这种音乐，就是说流行音乐的。那萧泰然的音乐虽然也是1994年才写的，
1999
还多少，就是
他写这一首的时候大概也是接近2000年了，1993，
对，就是也没有到很远，但是他的那个曲子的形式毕竟还是比较以前的形式，所以学生会有这样的反应，我其实是也是还蛮可以理解，但是就是说啊，还是你就心胸宽大一点嘛，就是难得有机会就是听一听嘛，这样。
对，就对我来说，我觉得学生你可以，当然你一定可以有这样子的反应 ，OK，、
嗯、
但你可以写一个比较委婉的之类的，因为我教书3年吧，
嗯、
我。从来没有看过有一个这样子的回应，这样的，对对对，这么直接。那我当然后来我都有会跟学生说，就是音乐课的存在就是让你去接受不同多元类型的音乐嘛，不然你就自己听流行歌就好了，你来上音乐课干嘛？对，所以就是会希望大家多接触到不同类型的音乐，这样。
所以你很常给学生写学习单哦。哎，我好奇，有点题外话，这个对你来说会不会是一个很分量很大的一个工作啊？就是说，其他科目的老师，比如说数学老师，他们才不用在那边一个一个帮你看你的数学有没有写对，他直接叫你自己 A B C 对一对就好了。或是国文老师可能要改作文，但是。因为音乐老师，你要教的是不是整个学校的班级？
对，这个可能要牵扯到就是学分数
，
学分数，然后跟教师那个基本终点部分。
Oh, okay.
那当然可能，例如说音乐课要音乐老师要16堂课嘛，
嗯、
所以。如果一个班级是2堂课的话，我就要教8个班。
嗯、
那一个班40个人，8个班就是320个人。那如果我刚刚也说，就我喜欢让学生在写东西比较不会无聊，对，所以我就是基本上就是会改个300份作业啦。
哇、wow, 一个礼就是一次，
可能不会一次，但可能就是2个礼拜。就会改个300份之类的。
如果是我，一定头昏脑胀。
对啊，所以学生每次看到我，就是老师都在改作业，在改学习单。
哇，那改这么大的分量，然后突然又看到一个写这个，
就
会很崩溃，
就会很不爽，
就会很不爽。就是我这么认真，我还就是跟你这样子写这个学习单，我还要一个一个看，就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对
啊，我可以体会这种感觉。那两位老师都常给学生写学习单吗？那你们会？其实我还蛮好奇，就是说现在这个时代资讯这么发达，没有什么一些好玩的事情。最近 ChatGPT 很红吗？那你们有看过有学生用 ChatGPT 回答问题吗？
我 比较早一点是有学生用废文产生器，就是对，废文产生器就是你只要输入一些关键字，甚至你不用，比方说你就输入这一篇的主题是艺术好了，它就会出现，然后写2000字，它就会出现2000个字，没有像人工智能 AI 那么聪明，而是它会去引经据典，比方说谁曾经说过艺术是什么什么什么，而我认为艺术是什么，就是它会自动帮你产出一些废文，
刚讲了半天都在绕圈圈，
对，都在绕圈圈，而学生一贴上来，光是看第一个字，他引用了一个鬼才会知道的艺术家，连老师都觉得是谁的，就知道哦，这是乱来乱写的。
他是用电脑打的吗？
没有，他只要复制贴上就好了。对，
复制贴上，
用电脑打的。
OK， 我以为是他用电脑产出之后再用手写，
没有
手抄。
但我觉得我最大量最崩溃改那个因为学习单我自己是倾向于说可以以关键字为主，有点像是心智图，就是你关键字先丢出来再出发，然后这种东西可能就是不会文字讯息量那么大。但是有一阵子就是线上上课的时候，然后因为你连续上2个小时的课，可能学生也受不了，所以会变成说可能不讲1个小时，然后1个小时是操作或者是写心得，那他们写的文字可能就是500字，然后乘以刚刚的那个300位同学的话，那就是一个周末2天
就没了，
就没，甚至看不完。
天哪！
然后又遇到废文产生器，当然就是觉得很好笑，所以就会觉得谢谢这个学生给我一个幽默，然后又不用改，直接0分画上去，
很好笑吗？
就是还是会提醒他说你可以一天内补交。
对， okay.
但其他比较有趣的可能还有就是，我觉得现在的那个学生因为比较少做表演类的活动，或是他的那个学习就是有一个断层这样，所以他们在上表演艺术课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是其实蛮不自在的。有些班级，
而且这个年纪
放不开，
对，比较放不开。
你说他们上去表演的时候会
偶包啊？
我觉得甚至因为我也不是，就是我们有学习。或尽量怎么营造安全的环境，让每一个人可以不要尴尬
的有爱的环境。
我觉得不是有爱，是安全的，是让他知道说他现在做这件事情不会受到什么对负面的或什么对。
Okay.
所以那个会有很多教学策略，就是你的课为什么有时候老师就是会心里会很火，因为你有你的节奏要掌握，然后你知道现在是团体，尤其是戏剧课嘛，就现在是团体练习，所以每一个人都在发出声音的时候，大家不会觉得很害羞或害怕，
对对对，
但是当只有一个人要站上台的时候，那是一个很不安全的环境，对不对？而且你发出一个声音，大家都会觉得好尴尬、哦。其实大家都不觉得尴尬，但自己觉得超尴尬这样。所以你前面就做了很多事情，一直扑到前面的人都很正常，然后就偶尔会遇到一两个人。比方说我们这一次的练习是练习音量，所以有小声的，然后就有大声的，然后大家啊。然后我就说，我听不到，就是请他。其实我讲我听不到是很客气，就是说你没有达到标准，大声一点。那些 OS 这样，然后他就说我有说了，然后我就会想说，我知道你有说了，但是你并没有达到，就是前，你可以听一下前面同学啊，还叫别人在示范给他看。然后他就说，为什么我要第二次？别人就只要一次就好。就有时候会拘泥在这种很无聊的事情上面，然后。但是如果你就说好，那算了算了，那后面的同学是不是每一个都可以就好？所以你一定要处理这件事情嘛。但他又会一直呈现，毕竟会卡在他那边，一定是有原因的。所以当然我可能也要检讨，但是当下的他就是一直不过去，我就会觉得真的是
好累，
很难很难，尤其是一次要面对40个人，全班都要做的时候
啊。现在听一听之后，觉得说全高中最难当的老师。就是表演艺术老师比音乐老师还要难，
没有，就
是刚刚海苔老师有讲，就是之前疫情那个时间的线上课，那因为线上课我自己因为跟韩牛老师的交情这样，所以我的线上课我很常播韩牛老师的音乐叫无聊人生的影片這樣
真的吗？我实在是太荣幸了。
对，那因为线上课总要让学生有个回馈嘛，因为不然他们就会挂机这样子，所以我通常上完课会用一个表单 Google 表单做一个有点像是签退的一个动作，你要填完我才会认为说你今天有在这堂课上面。好，所以我那时候应该是播韩牛老师的那个魔王，因为有一个 有一支影片是乐伟跟
贝多芬
的、嗯、的魔王两个版本的比较这样子、嗯。那在最后一题我就问学生说，就是你比较喜欢哪一个版本？就是看完影片之后比较喜欢哪个版本？嗯、然后呢，因为那时候教的是国中生，那国中生我们也会知道那个文字表达可能没有到那么的理想。
嗯，
好，那我就改到一个学生的作业，就是他的那个表达非常的
理想，
然后言之有物，然后描述都很生动这样子，然后又觉得不太对劲，然后我就是异想天开的去滑了一下那支影片下方的留言，殊不知找到一模一样的东西，没错，就是学生就直接 copy 那个留言，我想说他是以为老师是白痴是不是？
你是怎么会想到说要去找留言的部分呢、啊？
因为有时候你会不小心滑下去、
哦、
看那个可能一些评论啊，
还是你的直觉，
对对对，算直觉第六感，对，反正我就是看到那个学生这样子、哦、然后我就后来有在，因为以前用那个叫什么 Google Classroom、
okay.
就是在他们班的全班 的里面公告说那个谁谁谁补交，请补交这个作业，因为你这个作业没有通过，那他就来私讯说、嗯、老师怎么，就是我有交啊，对，我就说那你自己说说你这个心得是怎么来的，对，他就会开始 AOR 这样子，对，他就知道哎、欸、老师发现了这样子
，OK， 还以为他会说哦那个其实那个留言的人就是我，
应该不会是，因为那个留，因为你们留言会有一些简体字，他要把简体翻成繁体，
哦，那还蛮有趣
的，对，他要翻成繁体，
okay, 没有露出，嗯。
我觉得在这部分，那个 ChatGPT 有带给我们的启示，就是你应该要，如果是我啦，我就会给他一些限制条件，
嗯，
比方说在这一个回答的问题里面，应该要讲到一二三这三条哪些东西，所以他抄，如果他没有按照你的结构，因为我觉得对学生来说。以戏剧或者是剧场的学习，你当然会很希望是自由不受限的创作，可是说实在的话，他们很习惯，也比较对于有结构的东西感到安全，所以我在设计题目或者是给他们一些活动的时候，都会给他们一些限制条件，让他们有办法抓着这个，我觉得对他们来说是浮木，因为当你范围很广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到底要从哪里下手，对。然后刚有提到现场的表演，大家可能会怕怕，然后我后来有做一个调整，然后我觉得成效还不错，是让他们用自己录影片的方式，所以但是这老师也是很莫名的累，因为那时候就在教那个
300个人，
对，就是教身体与环境的互动，然后那时候就有给他们看一些周书义啊，或者是其他环境剧场的例子，然后请他们在学校里面，但有一些前置作业，那最后的成果就是他们要选一个地方拍一支30秒的身体跟这里互动的影片，
身体跟這裡，
对，就比方说他可以自己要么比较简单的，他可以设计剧情。那如果有些学生会担心他没有办法，他没有跳舞或是肢体障碍，那我会跟他说，你去做一些简单的动作，比方说像 Pina Bausch 有一些那个舞蹈剧场的作品，它就是很简单的几个动作组成。那你就是把它跟哦，我在实验室，然后我假装我在道士馆的东西，我在摇那个烧杯，然后我在干嘛，把它变成一连串的舞蹈动作也可以。然后同学就都还蛮有创意的，因为他们在拍的当下可能只有自己或一两个人比较熟的，然后我就一直都不跟他们说最后会有一个公开看影片的时间对，然后最后一起有花一节课就一起看大家的成果，大家虽然会很害羞，但是也蛮有趣，就是因为我先鼓励他们，就是先不负面的评价、
啊、对对对、嗯，哇，那这个要很精细的调配，就是说你要做什么事情，这要很有经验，不是说每个老师都有办法做到，对不对？还是说你们以前在上教程的时候都会有这些，
可能要经过个几年
熟悉，
或者就是经过试，
经过一些挫折，
对，经验累积这样子，
经过一些自己的挫折，對對對，还有学生们的挫折，
对。
但我可以再补充，就是我觉得呢，虽然刚前面国中跟高中我的那个音乐课或者什么课，感觉忘记自己学了什么、
嗯，
但我觉得我上过最好玩的音乐课是在教程的时候，或者是去修音乐系的课。那时候，因为我们国中的 表演艺术的教师证，我们是有规定要修音乐系跟美术系的其他学分，然后我那时候有修了音乐与人文，然后我就觉得，哎、欸，老师介绍也有介绍萧泰然，也有介绍背后的故事，然后再讲完，然后再听那个就觉得很有趣啊。然后那个音乐教材教法的老师也有教我们，就是一些节奏或者是的游戏，然后就觉得，因为我想学习，所以这些东西对我来说都很有趣。
对， oh, okay.
可是当学生不想学习的时候，其实你多有趣，对他来说，老师就是原罪。然后艺术课什么
就是
原罪，对，不管你是在干嘛，
对啦，的真的是这样子，这个是无解的问题嘛。好，感谢今天两位老师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然后其实也再度让我回想到想起以前的记忆，然后有一些老师们以前虽然不记得他们做了什么事情，但是也想起说哦，原来做这些事情这么的不容易，然后也体会到说当一个表演艺术的老师或者音乐老师，真的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做的、啊。看到你们在弄那些学习单的事情，我就觉得好感动，是吗？就是敬佩、敬佩加敬佩，也希望，我也不知道希望什么、欸，就是希望你们不要这么辛苦，但是学生可以更爱你们这样子。
好，
对啊， yeah. 就是在普及化，大家
对普及化
一起把它做好，你们也在普及古典音乐，对
呀，
好。Yeah. 好，那就感谢大家的收听，这里是海牛论坛，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拜
拜。